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成瞻净土佛摄受经。那么下面呢就是继续讲解极乐世界的大地庄严。那么经文上这样说道：由舍利子，极乐世界经佛图中，骤变大地震静合成，其处柔软，相界光明，无量无边妙报卷世。那么就是说，临外舍利子啊，在极乐世界这个清净佛图当中，大地呢全部有震静合成，整个大地的触感非常柔软，脚踩下去的时候呢，就像踩到棉花一样，顿时陷下去，随后呢又会弹起来，而且呢从大地当中呢会散发出微妙的芳香，清洁光明。那么大地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妙报交错在一起，作为庄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经文内容大家仔细的要阅读或者说很深入的四位作为一种随缘入观的方式度诵受持，才能得到殊胜的价值。那么这里就经典上说到真经合成，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地面有真经合成，当然这也只是为了表明大地的品质最为殊胜，以人类的最贵重的真经来讲。实际上呢，以娑婆世界里的珍宝根本无法形容极乐世界的妙报庄严，所以呢就是只能以人类的最贵重的真经来描述。所以说极乐世界大地呢全部由这个真经合成的。那么这里还说到气处柔软那么这种珍宝大地也是居住色声香味触无尘庄严，他居住处庄严，柔软入面，那么脚踩下去的时候呢会翻弹起来，非常这个事业生根。那么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脚下都是呢坚硬的土地，没有弹性，走路呢必须通过轻坐，很费劲。虽然娑婆世界天界的大地比人间的殊胜，也有弹性，能够自然现下四寸，但是呢也根本比不上极乐世界的大地。所以这些明白以后呢，再就是知道气处柔软的这个含义。那么这里又说到相界光明，就是说啊，整个极乐世界大地会散发出种种微妙的相气，在极乐国土里面没有一个清洁工人，也从来不需要打扫做清洁等等，但是呢很是洁净，没有一点臭秽啊污浊之象，并且呢就是极乐大地一片光明，整个极乐国土处处充满光明，没有任何暗淡的地方，相界光明是这样的。而且呢极乐世界地平如章，没有一点凹凸不平的相，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由于终身不清净的工业细气，处处有什么丘陵啊、坑坎啊、禁忌、煞力等的恶作现象。并且呢极乐世界呢光大无边，一望无际的，就像在王生论当中所说，究竟如虚空，光大无边际。在我们这个世界地面大多气曲不平，下灾巨处等等，如果到了一马平川之地，你也会感觉境界非常开阔平坦，心里呢会很舒适很悦意。但是呢 这个跟极乐世界相比，根本就是天壤之别。一旦你真正认识到极乐国土的功德庄严，对于极乐净土生起了信心，那么人间的所谓景色再美，也不会有任何兴趣。还有经典上这里说，无量无边妙宝见世，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大地以无量无边的妙宝而为壮色。那么有的地方先为二宝合成，有的地方呢先为三宝四宝合成，像这样极乐国土的大地具有百宝千宝万宝乃至无量无数的众宝。那么这种种妙宝照相辉映，互为庄严。在观经里面讲到，极乐世界不仅地面气力庄严，大地之下也居住种种妙庄严相。地面下方呢有众宝所成的八轮宝珠，散现种种的光明。由这个宝珠支撑起的大地的上面有这个黄金身二维颜色。那么这一切的无尘庄严全部从法性海当中所流现的。往生人当中也讲到，极乐国土里的一切的庄严都是呢第一地妙境界相。那么以阿弥陀佛无量的大愿大福德为正上愿，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能受用到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传达给我们的一个细讯，是我们人生当中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每次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心里就会很欢喜。无论看哪一部净土方面的经典论著，确实会生起欢喜心。那么经典上又这样说到，舍利子，彼佛土中有如是等众妙其色，功德庄严，深刻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那么这里呢，释迦佛再次劝告舍利子，也就是劝告当时和后世的一切佛弟子们说，舍利子啊，极乐国土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微妙庄严，全部具足功德，让人心生欢喜，因此呢叫做极乐世界。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那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国土，它的美妙不仅仅在于视觉上的美感，二是呢全方位的美，是圆明具德无所障碍的美。那么现在人呢喜欢用美这个字，会觉得它代表了一切的美好，愿意安乐等等。但是呢真正美的极致就是弥陀愿海的成就，那是慈父阿弥陀佛无边愿海功德的展现。所以呢生到那个世界里的确是太安乐太令人欢喜了，因此名为极乐世界，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下面呢就是继续讲解极乐世界的欲化庄严。所以经典上又这样说，由舍利子，极乐世界经佛土中昼夜六世常遇种种上妙天花，光泽相接，细软乍舌，随领见者身心事悦而不贪着，增长有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那么不仅上面所讲，而且呢这里说啊，舍利子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当中昼夜六世会优续的降下各种各样上妙的天花。那么这些天花呢具有种种奇妙的光泽芳香情界味息柔软色彩斑斓。那么极乐国土天人们见到这花玉的时候啊，身心极其舒适，极其这个喜悦，而且呢内心里面呢不生一点贪着，还会增长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那么这里说到光泽相接，细软乍舌，这些呢从虚空当中降下来的话，也具足色声香味触五尘庄严， 他们会发出各种奇异的光泽。那么极乐国土天人的眼根一触到这美妙的光色，就会感到十分舒适，并且呢，这些花会散发出浮雨的方向，它们的这个形质啊，清明透彻，一点尘垢也没有。那么身体接触到的这个时候呢，会感觉非常柔软，不会有丝毫坚硬粗糙的感觉。而且呢，这些色彩缤纷的花落在极乐大地上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组成各种美妙的图案。那么用完了之后呢，会自然融入大地之中。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大家都很清楚，过年的时候呢，大家会放焰花，会觉得在空中星辰的各种图案非常美妙。那么看这样的景象，会很开心，很兴奋。其实呢，这只是在人类极有限的福报范围内很可怜的一种美景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欢喜向往的。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话语远远胜过一切世界上所谓的美景。每天六次人云自然的从虚空当中降下，而且呢，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错乱，不会有任何不美不愿意不舒适的景象。那么见到之后呢，不会心生爱愁啊厌恶，也不会出现贪婪的烦恼过患。那么从中文方面来说，这里讲到随临见则圣心示悦而不贪着。那么通常来说，如果身心感到舒适喜悦，那么心呢顿时会升起染着，就会出现轮回的杂染因缘，而阿弥陀佛完全避免了这一点。所以呢，极乐国土天人们在身心感受喜乐的同时，也是极其清净，没有贪着。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阿弥陀佛实在是慈悲到极点了，他巴不得把一切的安乐顿时赐给众生，而且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负面作用。所以呢，升到极乐世界之后，以弥陀愿海的注视力量，使得你绝不可能升起一念贪着之心。那么其他的嗔恚啊、傲慢啊、嫉妒等等的烦恼也丝毫不会生气的。海南经典上这里这样说：增长有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哎，不仅如此啊，借出这样寓意的镜像，身心感受殊妙的喜乐之后，就会如于寂静安然当中。而且呢，修正的境界呢会大幅度的提高，会增长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那么想这样看一次这样的庄严妙相，就能获得这么不可思议的价值，修行境界就能获得这么大的提高。而一深入极乐净土，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景象，功德决定会迅速增长，迅速证得无上菩提。那么下面呢，进一步讲解极乐国中天人们以这种妙化供养诸佛的功德庄严。所以呢，经典上又这样说道：彼游亲类昼夜六时常持供养无量寿佛，每晨早时自持天花，于一时清废止他方无量世界，供养百千俱之诸佛，于诸佛说各以百千俱之树花持三供养，唤子奔出有天主等。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极乐国土众的游亲，在这个昼夜六时常常纳着这些从虚空当中飘落下来的上妙天花供养阿弥陀佛，而且呢，每天早晨手持着天花，在一顿饭的这个时间里面飞到他方无量世界，供养百千俱之数的诸佛，在每尊佛面前都是呢手持百千俱之的花束， 将花散在空中来做供养。那么供养完毕就回到本国，或者呢在空中进行，或者呢安住等等。这就是阿弥陀佛啊借得身住非心愿以及意识普攻诸佛缘的正式成就。还呢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到与一时亲废止他方无量世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至少能够在一顿饭的极短时间里面废到百千亿那由他的诸佛国土。在弥陀大愿里面也讲到，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胜诸欲以念亲，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祝福过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伟大的法藏菩萨说啊，极乐国土里的天人们，如果最低不能在一刹那的时间当中超过百千亿那由他数的祝福过土，我就不取正觉。那么现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已经圆满成就了，他使得一切由心遍至十方世界的信愿能够圆满实现。那么如今人类在科技上取得一点成就，那么实现了登月的立项，就认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实际上呢，所谓的这个登月等等，跟欲界天人的圣住成就都无法相提并论。而极乐世界里的天人，他们的这个圣住通啊，无数倍的超过天人的圣通。所以说跟极乐世界的圣住通相比，人类登月的成就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了。所以说令胜西方下下品，不着朔破上上任。那么像我们现在要去别的国家就必须坐飞机，虽然比其他交通工具快，但是呢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升到极乐世界就很方便了，一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立即就成为法界力的太空梭，飞行的速度呢绝对比那些飞碟啊快无数倍，就只需要一顿饭的时间就能在十方世界走一遭，无论是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方、下方等等，那么总之一刹那就能分身无数遍入十方世界之中，太不可思议了啊！是这样的。还有呢，这里说供养百千俱至诸佛，那么你一深入极乐世界，从此之后呢，就能在法界的虚空之中，就像这个雄鹰一样展翅翱翔。你可以在一时期呢飞到任何国土，去往不可计数的世界供养百千俱至数的诸佛。在弥陀大愿当中也说到，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胜利供养诸佛，一时至今不能遍知无数无量亿哪由他祝福过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弥陀胜利的价值，就会具有意识遍入无数佛土供养无量诸佛的能力。这就是真正实现了普贤十大愿望当中的光修供养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在一时之间遍入无数佛刹，并且以种种上妙字句供养无量诸佛。所以呢，我们只有将弥陀愿海和普贤信愿这两者相结合，才会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念普贤信愿品，并不是一种口头上的立项。要知道，虽然现在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形成那些不可思议的普贤万性，其实真正实现他们并不是很遥远很困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一往生极乐世界，这些大愿就能得以实现，而最多只需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具足信愿就能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时候呢，在极短的时间里面，这些大愿全部能够实现。 因此呢，我们每一次念普贤宣品的时候，都要踊跃的随着经文的意义来发愿。到时候呢，一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先前成就此大愿，所有的普贤心愿都能速即成就。所以呢，就是极乐净土法门是一个遍入一切法界的妙门，胜西方就是胜一切方，见一佛就是见一切佛。如果不通过往生极乐世界作为遍入一切的途径，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迅速成满普贤心愿是很困难很困难的。而阿弥陀佛在旷界以前就在思维怎样才能让一切众生迅速愿成普贤心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发下了48大愿为主的种种誓愿。那么后来呢，经过无量界的积功累德啊，使得这些大愿圆满成就了。所以呢，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都会毫无差错的现前。因此呢，净土法门全体不可思议。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应该升起极大的欢喜心，对于往生西方净土应该呢有满腔的热情，应该是一想到这些就发自内心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很多人的心里还没有像一种对净土的圣心切愿，信仰还不够正式，还没有渗入内心，所以呢整个人的气氛就不太对。如果心里能够真正立下求生净土的志愿，那么一切厚厚的心思啊，自然而然都能显现出来。那时候呢，再去念佛，就不再是萎靡不振、孝极之辈的一种状态，也再不会认为敬业修行是索然无味、枯燥啊、单调的行为了。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又这样说到：舍利子，彼佛土中有如是灯，众妙其实，功德庄严，甚可爱耀，是故名为极乐世界。那么世尊再一次强调，舍利子，极乐国土里有像这样很多很多的微妙庄严，具足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妙相，让人见到后呢就升起无比的欢喜心，所以啊称之为极乐世界。其实大家需要清楚，当你本人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必定会深感清晰，回想当初释迦佛那么慈悲的教诲我，幸好我还算是有三愿的人，信奉佛语，生起了信愿，今天才成功的生到这里。那么看来佛陀的教诲果然正是不虚，极乐世界是这么素妙其灵，不可思议啊，真的到时候会有这样深感清晰的一个状况会升起来。那么下面呢，继续讲解极乐国土里临妙宣言妙法的功德庄严。所以呢，经典上又这样说道：有舍利子，极乐世界今佛土中常有种种奇妙可爱乍色中妙，所谓恶烟求露红河空缺阴雾戒老贫家明明了党，如是众妙昼夜六世恒拱聚会，出鹤牙身碎气内阴宣扬妙法，所谓生生念珠正端圣珠根立觉道之等无量妙法，彼土众生问世生疑，各得念佛念法念僧无量功德迅秀其盛。那么另外呢，这里就说到舍利子，在西方极乐世界清净佛土里面，常常能见到各种各样奇妙可爱绚丽多彩的鸟。以我们这个世界的鸟的名称来说，可以说有恶烟求炉百合空雀阴雾切了拼家啊，明明鸟等等。那么这些鸟呢，周围六世聚会在一起， 发出和谐轻讶的这个声音，随着听者的根基一了胆，宣说庄重的妙法，包括深圣的四莲珠、四真端、四神主、无根、无离、起菩提分、把生道分等善使其道品说摄的无量妙法。那么极乐国土的众生听到这些法音之后呢，就能念佛、念法、念僧等等，无量的功德呢，会由此熏入到国土众生的身心之中。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馨香美妙，命叫青炊万转、悦耳动听的料，但是呢，这只是呢普通的旁生料类，他们不会炫耀妙法。而极乐世界的料啊，都是呢阿弥陀佛的化身，能够行持佛的力胜事业。那么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啊，如是众料，昼夜六时恒共聚会，出何雅声？就是说啊，极乐世界里面的料啊，每天六时聚会在一起，他们呢穿戴美妙、柔和、清雅，非常悦耳动听的声音，而且呢众生听到后呢就会生起极大的喜悦。还说到碎起泪音炫耀妙法，就说这些鸟是集体的说法师，他们呢能够随众生的众类更新而宣说妙法。那么这些灵鸟在宣言发音的时候呢，大家都能随各自的意乐听到相应的正法，也就是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呢随类各得戒。那么从这里就能看出，这些料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化现，所以呢叫做料佛啊。就像王生论里面讲的，这一切的妙庄严相啊，全部属于正是智慧无为发生之中。那么这些灵鸟会宣说哪些法呢？那么所谓生生念珠、正端、圣珠、更利、觉、道之等无量妙法，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会宣说生生的是念珠啊、是正端、是圣珠、无根无力、起菩提分、八生道分这三世其道品说摄的无量妙法。因为呢三世其菩提分就是圆满成就大菩提的法类，那么这里面呢包括了最开始的是念珠，自至最终圆成菩提之间一切道过说摄的妙法。那么他们言说的无量妙法作用如何呢？那么作用呢就这里说到，彼土众生问世圣意，各得念佛念法念僧无量功德熏修其身。就是说极乐国土的众生听到这微妙法音之后呢，都能念佛念法念僧，由此呢无量的功德呢就会熏入国中天人的身心当中。这个呢就像大势至菩萨念佛愿通章当中所说，入染相人身有相气，色者名为相光壮艳。意思呢是说一个在相场里工作的人，因为他长时间曾经在香气里面，所以呢他的身上呢自然熏染了香的气味，这就是熏的意思。那么同样当你自身在极乐世界里面，一切的灵鸟都充当说法师，他们有着世外的辩才，会源源不断地窜出无量无边的法音。那么这些妙法会从耳根熏到你的心里，也就是说你听到这些法音顿时就会受到法的加持，沉浸在一种法的气氛当中，你的心呢由于受到法的滋润，那么各种心喜啊、智慧啊、慈悲啊等等的功德呢都会逐渐熏起来。那么这样久而久之，你就能毫不费劲的悟入无生忍，是这样的。所以呢只要深入极乐世界，一切功德都会毫不费力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环境的因缘会从各个方面全份的加持你，把你的心呢自己放置到正法当中。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阿弥陀佛的教育法甚妙至极，他顺应一切众生的心态，化现无量无边的妙相庄严， 众生一生入极乐净土，就会从空中啊飞来很多很多的白鹤、孔雀、鹦鹉啊、猞猁等等奇妙杂色的鸟。那么众生一见到这些美妙的景象，一听到这些美妙的应声，那么顿时就生起难以言述的欢喜乐颂。那么之后呢，心就变得宁静，并且呢成为能够问受妙法的法器。随后呢，法音迅速的窜入王舍者的心里，引发内心之中的种种的善根。那么这样无量的功德呢，就熏在心里面了。下面就是释迦佛啊，有意的问这个舍利子，一边为后世的人解除疑惑。所以呢，经典上又这样说道：如舍利子，运以运河，逼突众料，其实旁生恶趣色也，无着世间，所以这河，彼佛净土，我善而导，尚不闻有善恶趣名，何况有是罪业所造旁生。众料当知，皆是无量寿佛变化所作，灵气炫藏无量法音，作住游亲利安乐。那么这里师尊就说啊，你啊，舍利子啊，你是怎么想的？那极乐国土里的鸟，难道是旁生，是恶趣所摄的众生吗？你不要生这样的见。为什么呢？比阿弥陀佛的清净国土之中，没有善恶趣，不仅没有善恶趣的事实，就连善恶趣的名字都听不到，又怎么会有正是罪业所干的旁生类的鸟呢？要知道，那些灵鸟都是那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使得这些鸟能够无碍的流出无量的法音，能够为国土众生做各种的利益安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阿弥陀佛是极神妙的法界工程师、艺术家、神变者，他要实现的就是让一切众生拥立一切身心诱恼，受用无量清净喜乐。所以呢，就是他运用一种神妙的方便，众生呢应以那众生得度，就显那众生来说法，终来心态无量无边，不拘一垢。那么对于往生净土的一类众生来说，化现为灵鸟的方式能够度化，所以呢，就从弥陀愿海当中自然而然显现出无量无数的白鹤、孔雀啊、鹦鹉啊、猞猁等的鸟类。所以呢，鸟就是鸟佛，鸟的这个声音啊，是佛的发音，鸟所作的就是佛的事业。那么在这一点上理解之后呢，对于极乐世界里的一切理解，像是大地啊、宝林啊、水池啊、莲花、光明啊、妙峰等等，都要知道他们的体性极其不可思议。任何一种事物都能赐给众生无量的利益安乐，任何一种妙相都是阿弥陀佛愿海的价值入于众生内心的载体。所以呢，学到这里，你再不要认为极乐世界有什么意思啊，什么黄金为地、气宝为池，不过就是有很多很多金银宝珠吗？这哪里是世间的黄金珠宝呢？这一切一切的事实啊，都是呢从阿弥陀佛的灵明妙心所流现的，都是呢阿弥陀佛赐福多生以来积功累德圆满大愿的成果，是对我们最大的饶益，是最不可思议的一大成就。那么这一切一切的不可思议，最终可归于阿弥陀佛的光明名号，不可思议。当你心里对于这些法义都融通了之后，再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会明白这一声佛号里含摄了一切的功德庄严。那时候呢，你会死心塌地的念这一句佛号，念到最后极乐世界就出来了，你会真正体会到弥陀愿海所做的承诺没有一丝一毫的空过。所以呢，对此我们要升起坚定的信戒，也就是所谓的生戒心。那么有了这个信戒，一切的敬业就有了核心，就能真正开始启动了。就好比对于人的身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心脏，那么有了心脏才会有血液的流动、器官的运行等等，或者说啊， 一架飞机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引擎，引擎坏了就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翱翔。那么同样，我们要向自在的往生极乐净土翱翔于十方法界，关键就在于要有真心切愿。当信心达到圆满，圆达到坚固，已经到了不可动摇的地步的时候呢，你就会意性去入净土，那么这样呢就能够顺利往生了。那么下面经文上又说到，舍利子，彼佛土中有如是灯众妙其实，功德庄严，甚可爱耀，是故名为极乐世界。那么我等大师释迦佛再一次说，舍利子啊，那个佛土里面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微妙庄严，亦都愿悯具德，那是极其可爱令人悦意的世界，所以叫做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当我们学习这些经文，一定要培养内在的净土情感，要以极乐世界为自己的家乡，要爱自己的这个家乡，朝朝暮暮心心念念就想着干净回归家园。我们现在就是像一个在异地他乡漂泊流浪的人，路途中的山山水水各种的风景都不注意留恋，也不必要去跟别人争什么。我们最爱的就是西方净土，最想回归的就是极乐故乡。那么对于极乐净土里的一水一树一花一鸟，确实是打心底里的爱，打心底里的向往，那是日思夜想啊，魂牵梦萦的一个事。一想起来，自己的心里就一个真实的欢喜，而且它会表露在自己的意愿表情上面。那么有这样的心，这样的表现才行。如果没有这种自心信要永远欢喜的状态，对极乐净土的心还是很麻木很冷淡的，什么触动都没有，那就根本谈不上是真正心求往生的精业行者。那么这样一点净土的气氛都没了，更不可能有坚定不移的修习，也就很难往生了。所以呢，当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呢多下功夫，反复用心的思维这些法义啊，直到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升起深界性为止。只有从这里呢真正出生了净土情感，真正有了信心，真正有了愿心，才能在此生结束的时候呢往生极乐世界，彻底解脱轮回，是这样的。所以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起心动念当中，或者呢就是分分秒秒在日日夜夜心思重重的三法的时候呢，他的终极目标唯一的方向就是要到归极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这个呢作为大的目标，也就是说真正修行的方向搞定了，目标方向归宿全都彻底定下来以后呢，每天要记着经章，每天做文思修行等等，全部呢确确实实要真真正正以最初的动机乃至于最后的回向自见，一个大目标就是回归极乐故乡。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再接再厉，在这个净土经教上学习，还有呢念佛，都能又知又量如理如法的，而且呢所做的这个三法不要成转生人天的一种优陋的质量，一定要成为往生极乐世界的质量，就首先看自己的动机发心，然后呢最后回向发愿做殊胜摄持而成为往生质量。这样的话呢，我们点点滴滴积累的善根都成为往生成佛的一个质量。所以希望到我们呢在这上面呢一定要提醒真正正念，一定要一种难造难遇的心态上呢，一切的善根到归极乐做这个发愿回向，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净土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大家恭修的功德呢做这个普及回向。
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结 生